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里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5章的第2节，由黑暗中解脱的救主。一样呢，我们会分成上下两半来跟你做解读。第一段呢，他说：“你肉眼所见的一切只会带给你恐惧，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事实了。”好，那么一样呢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不必把他讲的东西当教条。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眼前这个世界任何东西当真，但是内心不起任何恐惧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你也许还期待世界有一天会满足你的心愿。好，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还活在这边，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期待吧。那么他说呢，你也许还幻想自己能有眼前世界获得一些满足和平安，但是事实证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不要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梦被踩碎了，就想想那些看起来已经实现的梦，不管是娶到美娇娘啊，或者赚到了钱啊，还是有各种不满足。以为我只要得到这个就满足了，但是实际上结果是还是各种不满足。那么他说，不论你怀着何种希望或幻想，到头来总是绝望。因为不管你有得到没得到也好，那总之，所有我们在这个世间能够拥有或抓取的一切，包括这具身体，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死亡，这幻象的必然结局。然后他说，没有一次例外，结局注定如此。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，在学奇迹课程的过程中，一定要一次一次去面对的，就是那个死亡啊，这个是幻象世界的真相。那这一关你没有过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自我欺骗存在，就会有一些你会认为你似乎还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抓到一点什么，偷到一些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去宽恕，下定宽恕的决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认清，就像我几年前在课堂上分享的，在幻象世界的快乐呢，它是偶然的，但是痛苦呢，它是必然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2段呢，他说，令人百思不解的是，你依旧非常珍惜眼前的这个世界，期待它来满足你的愿望，虽然说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。好，所以他才说很奇怪，你怎么会这么珍惜这个世界。那么他说呢，不论从什么角度，不论何时何地，世界所给你的不外乎是罪疚跟恐惧。好，罪疚跟恐惧是必然的，好，但是能不能在里面得到一点小确幸呢？好像还是要看小五的脸色。那么他说呢，你还要多久才会明白无常世界的改变实在不值得你等待，它会害你与那可能带来美好结局的真实改变失之交臂。因为你在做这个等待的时候就把世界当真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丢失了你的灵性实相。好，那也错失了回家的时机，这是他所谓的美好结局。好，那第5句呢，这个也很扎心，他说，你把希望置于毫无希望之处，怎么可能不绝望。这也是我常在课堂上分享的，所谓的没有希望不是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或者说绝望是发现你在是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寻找希望，这才是真正的绝望。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你顶多就绝望那么一回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往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去找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认出这一点的话，那么你就会不断的活在失望甚至是绝望之中，因为你看不出来你一直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找希望。好，那下面第3段的最后一句呢，他说，你如此死心塌地的相信先前一败涂地的事可能起死回生转败为胜，然后这有可能吗？一样的，就是指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追求。那你要注意就是不管你是属于人生胜利组，有求到也好，或者说没有抓到什么东西也好，失落也好，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死亡与失落，这个是幻象的必然结局。但你可能飞得越高，抓到的东西越多，那么得到众人的这个赞叹啊、掌声啊越多，那么跌下来的时候也就越惨。 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第三句他说，此后你不会再把形式视为是内涵了，因为形式只是内涵的工具而已。好，那这个形式呢，其实我们以前讲过，就是指我们的身体以及任何有形有相的事物。那么这边呢，他又出现了画框跟画作的一个譬喻，有没有看起来有点眼熟？没有错，我们曾经在前面的第十七章第四节，这节叫做两种画面里面有读过这样的一个譬喻。他说，画框的目的仅仅为了展示画像，让观者得以一目了然。那么他如果遮蔽了画像的话，就违背了他原有的目的，就是喧宾夺主了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五段呢，他说，有谁会在墙上悬挂一幅空荡荡的画框，然后把它当成是旷世杰作，仰慕有加的驻足观赏？这听起来很荒谬啊。那么说，如果你把弟兄看成一具身体的话，表示你正在干那样的事。上主置于画框中的杰作，才真的值得你去观赏。但他下面又强调说，其实上主的造化是无需加框的，是没有框，就是没有形式的啦。好，那因为上主的创造，包括我们的实相，都是无限的。好，那当然不是有形有相，因为任何有形有相就是有限嘛。那么他所谓有框呢，其实指的就是下面第六段所说的圣灵呐。因为圣灵，它是你与上主之间的桥梁嘛。那如果说他没有用一些形式来与你接触的话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讯息。不管是文字也好，或者声音也好，或者是一朵花也好，它总需要给你一个形式，甚至一个念头也好，它都是有形有相的。好，所以在你回归的过程中，你需要有框的话，那但是呢，等到你回归到上主之后，这个框架，就是任何有形有相的事物，就要被放下。好，那么否则呢，你就回不去，因为你执着在那个框架上面。好，但你说我们去博物馆看的画作呢，是不是都有框呢？还真不一定，尤其是一些比较当代的一些油画或者艺术品，那艺术家他可能本身就要求说他的画不要加框，他可能不希望他的画被框住，他希望你感觉到他画的东西是可以突破到那个框架外面，甚至突破到那个画布的外面，可能是这样。但是画框呢，它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也要有一个适切的选择吧，要不然可能就像他讲的喧宾夺主。那像我曾经去荷兰看过梵谷的画作，那他的画框呢都是金色的，镶金镀银的，那么那个时候也觉得很唏嘘，因为梵谷他自己生前的时候几乎没有卖出过任何一幅画，那他的画呢也绝对不会能够用这么好的画框去把它框起来，他自己还自己钉木头，自己裁木头 去框自己的画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圣灵他是上主从自身框出的一部分，那么你会感觉到那个好像是另外一个生命，但是这个框与造物主是紧密相连的，不只和他一体，也与他的美妙造化合为一体，也就是你啊。那么他说这个才是框架的目的，你如果能够下定决心只从他所在之处去看，便不至于把画框误看成画像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就是佛法里面很有名的指月之喻啊，你顺着那个手指的指向可以看到月亮，但是如果你执着在手指上面，你就只会看到手指。但手指跟月亮有天壤之别，所以你是顺着圣灵的一个指引去看，那而不是把注意力盯在这个形式之上。那这个在世俗或者说在现今的一些宗教里面就很常见，大家总觉得说好像你学灵性的东西就有某种表现，某种外在的表现，要不然怎么能够证明你这个东西学得好，怎么能够证明说你有灵性，你有爱心呢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好像学了这个东西，你就必须要看起来身体很健康，或者说看起来很富足，或者说看起来人际关系很不错，或 或者说你好像就必须要出去做很多的所谓功德或者善功或者善事，那这些其实全部都是那些画框，都是形式，但是这些奇迹课程会认为这些全部都不重要。其实当你的内在真的能够给出宽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眼前的世界有翻天覆地的转变，好像它还是同一个世界吧，但是它已经跟以前那个世界完全的不同了。不过这个呢，也只有真的真正心灵的修炼，真正宽恕的修炼，能够让你体悟到不足为外人道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5章第二节的前半部分啊。那我们也感恩在过去一阵子，给我们金钱赞助的同修啊，那让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跟网站，包括翻译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课文讲解，能够顺畅的运营下去。谢谢你。